宝玉出来到外面，只见贝明说：“冯大爷家请。”宝玉听了，知道是昨日的话，便说：“要衣裳去。”就自己往书房里来。贝明一直到了二门前等人，只见出来了一个老婆子，贝明上去说道：“宝二爷在书房里等出门的衣裳，你老人家进去带个信儿。”那婆子道：“
放你娘的屁，倒好，宝二爷如今在园里住着，跟着他的人都在园里，你又跑了这里来带信儿。”
贝明听了笑道：“骂的是，我也糊涂了。”说着一径往东边二门前来，可巧门上的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，贝明将缘故说了，有个小厮跑了进去，半日才抱了一个包袱出来，递与贝明，回到书房里。宝玉换了，命人备马，只带着贝明、除药、双瑞、寿儿四个小厮去了。一径到了冯子英门口，有人报与冯子英，出来迎接进去。只见薛蟠早已在那里酒候了，还有许多唱曲的小厮们，并唱小旦的蒋玉菡、锦香院的妓女云儿，大家都见过了，然后吃茶。宝玉请茶笑道：“前儿所言幸与不幸之事，我昼夜悬想，今日一闻呼唤即至。”冯子英笑道：“
你们练姑表弟兄倒多心实，前日不过是我的设辞，诚心请你们一饮，恐又推脱，故说下这话。今日一邀即至，谁吃都信真了。”
说毕，大家一笑，然后摆上酒来，依此坐定。冯子英先命唱曲的小厮过来让酒，然后命云儿也来敬。那薛蟠三杯下肚，不觉忘了情，拉着云儿的手笑道：“
你把那踢几心眼的曲子唱给我听，我吃一弹如何？”
云儿听说，只得拿起琵琶来唱道：“
两个冤家都难丢下，想着你来又记挂着他。两个人形容俊俏都难描画，想昨宵幽期私定在荼蘼家，一个偷情一个寻拿，拿住了三曹对岸，我也无回话。”
唱毕笑道：“
你喝一坛子罢了。”
薛蟠听说笑道：“
不值一坛，再唱好的来。”
宝玉笑道：“听我说来，这么烂饮易醉而无味，我先喝一大海，发一个新令，有不尊者连罚十大海，逐出席外，与人斟酒。”冯子英、蒋玉菡等都道：“
有理有理。”
宝玉拿起海来一气饮尽，说道：“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字，却要说出女儿来，还要注明这四个字缘故。说完了喝门杯，酒面儿要唱一个新鲜十样曲子，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样东西，或古诗旧对、四书五经成语。”薛蟠未等说完，先站起来拦道：“我不来，别算我，这竟是玩弄我呢。”云儿也站起来推他坐下，笑道：“
怕什么，这还亏你天天吃酒呢，难道连我也不如？我回来还说呢，说是了罢，不是了不过罚上几杯，哪里就醉死了。你如今一乱令，倒喝十大海，下去斟酒不成？”
众人都拍手道：“妙。”薛蟠听说无法，只得坐了。 听宝玉说道：“女儿悲，青春已大，守空闺；女儿愁，悔教夫婿觅封侯；女儿喜，对镜晨妆颜色美；女儿乐，秋千架上春山薄。”众人听了，都说道：“
好。”
薛蟠独扬着脸，摇头说：“
不好，该罚。”
众人问：“
如何该罚？”
薛蟠道：“
他说的我全不懂，怎么不该罚？”
云儿便拧他一把，笑道：“
你悄悄地想你的吧，回来说不出，又该罚了。”
于是拿琵琶听宝玉唱道：“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，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，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，忘不了新愁与旧愁，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，照不尽菱花镜里形容瘦，展不开的眉头，挨不明的更漏呀，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，流不断的绿水悠悠。”唱完，大家齐声喝彩。独薛蟠说：“五板。”宝玉饮了门杯，便拈起一片梨来说道：“雨打梨花深闭门。”完了令。下该冯子英说道：“女儿喜，投胎养了双生子；女儿乐，思向花园讨蟋蟀；女儿悲，儿夫染病在垂危；女儿愁，大风吹倒梳妆楼。”说毕，端起酒来唱道：“你是个可人，你是个多情，你是个刁钻古怪鬼精灵，你是个神仙也不灵。我说的话你全不信，只叫你去背地里细打听，才知道我疼你不疼。”唱完，饮了门杯，说道：“鸡声茅店月。”令完，下该云儿。云儿便说道：“
女儿悲，将来终身依靠谁？”
薛蟠笑道：“
我的儿，有你薛大爷在，你怕什么？”
众人都道：“别混他，别混他。”云儿又道：“
女儿愁，妈妈打骂何时休？”
薛蟠道：“
前儿我见了你妈，还吩咐她，不叫她打你呢。”
众人都道：“再多言者，罚酒十杯。”薛蟠连忙自己打了一个嘴巴子，说道：“
没耳性，再不许说了。”
云儿又道：“
女儿喜，情郎不舍还家里；女儿乐，住了萧馆弄闲锁。”
说完便唱道：“
豆蔻花开三月三，一个虫儿往里钻，钻了半日钻不进去，爬到花上打秋千，肉儿小心肝，我不开了你怎么钻？”
唱毕，饮了门杯，说道：“
桃之夭夭。”
令完，下该薛蟠。薛蟠道：“
啊，我可要说了，女儿悲。”
说了半日，不见说底下的。冯子英笑道：“ 背什么？快些说。薛蟠当时急得眼睛铃铛一般，便说道：
女儿背。
又咳嗽了两声，方说道：
女儿背，嫁了个男人是乌龟。
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。薛蟠道：
笑什么？难道我说的不是？一个女儿嫁了汉子，要做王八，怎么不伤心呢？
众人笑得弯腰说道：你说他是，快说底下的吧。薛蟠瞪了瞪眼，又说道：
女儿愁。
说了这句又不言语了。众人道：怎么愁？薛蟠道：
绣房钻出个大马猴。
众人哈哈笑道：
该罚该罚，心还可恕，这句更不通。
说着便要斟酒。宝玉笑道：押韵就好。薛蟠道：
令官都准了，你们闹什么？
众人听说方罢了。云儿笑道：
下两句越发难说了，我替你说吧。
薛蟠道：
胡说，当真我就没好的了？听我说吧。女儿喜，洞房花烛朝拥起。
众人听了都诧异道：这句何其太雅。薛蟠道：
女儿乐，
这句却鄙俗不堪。众人听了都回头说道：
该死该死，快唱了吧。
薛蟠便唱道：
一个蚊子哼哼哼。
众人都怔了，说道：这是个什么曲儿？薛蟠还唱道：
两个苍蝇嗡嗡嗡。
众人都道：罢罢罢。薛蟠道：
爱听不听，这是新鲜曲儿，叫做哼哼韵儿。你们要懒得听，连酒底都免了，我就不唱。
众人都道：免了吧，倒别耽误了别人家。于是蒋玉菡说道：女儿悲，丈夫一去不回归。女儿愁，无钱去打桂花油。女儿喜，灯花并头结双蕊。女儿乐，夫唱妇随真和和。说毕唱道：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娇，恰便似活神仙离碧霄。度青春年正小，配鸾凤真也巧。呀，看天河正高，听桥楼鼓敲。踢银灯同入鸢尾巧。唱毕引了门碑，笑道：这诗词上我倒有限，幸而昨日见了一副对子，只记得这句，可巧席上还有这件东西。说毕便干了酒，拿起一朵木樨来，念道：花气袭人知昼暖。众人倒都依了，完令。薛蟠又跳了起来，喧嚷道：
了不得了不得，该罚该罚，这席上并没有宝贝，你怎么说起宝贝来？
蒋玉菡忙说道：何曾有宝贝？薛蟠道：
你还赖呢，你再念来。
蒋玉菡只得又念了一遍。薛蟠道：
袭人可不是宝贝是什么？你们不信只问他。
说毕指着宝玉。宝玉没好意思起来，说：
薛大哥，你该罚多少？
薛蟠道：
该罚该罚。
说着拿起酒来一饮而尽。冯子英与蒋玉菡等由问他缘故，云儿便告诉了出来。蒋玉菡忙起身赔罪。众人都道：不知者不作罪。少客， 宝玉出席解手，蒋玉菡随了出来，二人站在廊檐下，蒋玉菡又陪不是。宝玉见他妩媚温柔，心中十分留恋，便紧紧地搭着他的手，叫他闲了往我们那里去，还有一句话问你，也是你们贵班中有一个叫奇官的，他如今名驰天下，可惜我独无缘一见。蒋玉菡笑道，就是我的小名儿。宝玉听说不觉欣然跌足，笑道，有幸有幸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今儿出会便怎么样呢？想了一想，向袖中取出扇子，将一个玉绝扇坠解下来，递与奇观道，威武不堪，略表今日之意。奇官接了，笑道，无功受禄，何以克当？也罢，我这里也得了一件奇物，今日早起方记上，还是簇新，聊可表我一点亲热之意。说毕，辽一将纪小衣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，递与宝玉道，这汗巾子是沁香国女国王所供之物，夏天系着肌肤生香，不生汗渍，昨日北静王给的，今日才上身，若是别人，我断不肯相赠。二爷请把自己系的解下来给我系着。宝玉听说，喜不自禁，连忙接了，将自己一条松花汗巾解下来递与奇观。二人方束好，只听一声大叫，我可拿住了。只见薛蟠跳了出来，拉着二人道，放着酒不吃，两个人逃席出来干什么？快拿出来我瞧瞧。二人都道，没有什么。薛蟠哪里肯依，还是冯子英出来才解开了，复又归坐饮酒，至晚方散。宝玉回至园中，宽衣吃茶，袭人见扇子上的扇坠没了，便问他
往哪里去了。
宝玉道，马上丢了，睡觉时只见腰里一条鞋点似的大红汗巾子，袭人便猜了八九分，因说道，
你有了好的系裤子，把我的那条还我吧。
宝玉听了，方想起那条汗巾子原是袭人的，不该给人才是，心里后悔，口里说不出来，只得笑道，我赔你一条吧。袭人听了，点头叹道，
我就知道又干这些事，也不该拿我的东西给那起混账人，也难为你心里没个算计儿。
欲再说几句，又恐怄上他的酒来，少不得也睡了一宿无话，至次日天明方才醒了。只见宝玉笑道，夜里失了道也不晓得，你瞧瞧裤子上。袭人低头一看，只见昨日宝玉系的那条汗巾子系在自己腰里呢，便知是宝玉夜间换了，忙一顿就解下来，说道，
我不稀罕这行子，趁早拿了去。
宝玉见他如此，只得委婉解劝了一回，袭人无法，只得系上。过后宝玉出去，终究解下来，置在个空箱子里，自己又换了一条系着。宝玉并未理论，因问起，昨日可有什么事情？袭人便回说，
二奶奶打发人叫了小红去了，她原要等你来着，我想什么要紧，我就做了主，打发他去了。
宝玉道，很是， 我已经知道了，不必等我罢了。袭人又道：
昨日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，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3天平安轿，唱戏献供，叫甄大爷领着众位爷们儿跪香拜佛呢，还有端午的节礼也赏了。
说着命小丫头来将昨日的所赐之物取了出来，只见上等宫膳2柄，红色香珠2串，凤尾罗2端，芙蓉垫1领。宝玉见了喜不自胜，问别人的也都是这个？袭人道：
老太太多着一个香玉如意，一个玛瑙枕，老爷太太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香玉如意，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，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和鼠珠，别的都没有。大奶奶二奶奶她两个是每人2匹纱、2匹罗、2个香袋、2个钉子药。
宝玉听了笑道：这是怎么个缘故？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，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，别是传错了吧？袭人道：
昨儿拿出来都是一份一份的写着签字，怎么就错了？你的是在老太太屋里的，我去拿了来了。老太太说了，明儿叫你一个5更天进去谢恩呢。
宝玉道：自然要走一趟。说着便叫了紫娟来，拿了这个到你们姑娘那里去，就说是昨儿我得的，爱什么留下什么。紫娟答应了拿了去，不一时回来说：
姑娘说了，昨儿也得了，二爷留着吧。
宝玉听说便命人收了，刚洗了脸出来要往贾母那里请安去，只见黛玉顶头来了。宝玉赶上去笑道：我的东西叫你捡，你怎么不捡？黛玉昨儿所恼宝玉的心事早又丢开，只顾今日的事了，因说道：
我没这么大福气金寿，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，我们不过是个草木之人罢了。
宝玉听他提出金玉二字来，不觉心动疑猜，便说道：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，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，天诛地灭，万事不得人身。黛玉听他这话，便知他心里动了疑，忙又笑道：
好没意思，白白的说什么事，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呢？
宝玉道：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，日后自然明白。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3个人，第4个就是妹妹了，要有第5个人，我也起个誓。林黛玉道：
你也不用起誓，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，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。
宝玉道：那是你多心，我再不是这样的。林黛玉道：
昨儿宝丫头不替你圆谎，你为什么问着我呢？那要是我，你又不知怎么样了。
正说着，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，二人便走开了。宝钗分明看见，只装看不见，低头过去了。到了王夫人那里坐了一回，然后到了贾母这边，只见宝玉也在这里呢。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，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，所以总远着宝玉。 昨日见元春所赐的东西读他与宝玉一样，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。幸亏宝玉被一个林黛玉缠绵住了，心里念念的只记挂着林黛玉，并不理论这事。此刻忽见宝玉笑道：“宝姐姐，我瞧瞧你的那香串子。”可巧宝钗左腕上拢着一串，见宝玉问他，少不得退了下来。宝钗原生的肌肤丰泽，容易退不下来。宝玉在旁边看着雪白的臂膊，不觉动了羡慕之心，暗暗想到：这个膀子若长在林姑娘身上，或者还得摸一摸，偏长在她身上，正是恨我没福。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，再看看宝钗形容，只见脸若银盆，眼同水杏，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，不觉就呆了。宝钗退下串子来递与他，也忘了接。宝钗见他呆了，自己倒不好意思的，丢下串子回身才要走，只见林黛玉登着门槛子，嘴里咬着手帕子笑呢。宝钗道：“
你又禁不得风吹，怎么又站在那风口里？”
林黛玉笑道：“
何曾不是在房里的，只因听见天上一声叫，出来瞧了瞧，原来是个呆雁。”
宝钗道：“
呆雁在哪里呢？我也瞧瞧。”
林黛玉道：“
我才出来，它就吞一声飞了。”
口里说着，将手里卷子一甩，向宝玉脸上甩来，宝玉不知，正打在眼上，哎呦了一声。要知端地，下回分解。